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同时佳瑜的节目现在也在 Podcast 上面都可以收听得到。三月份是属于女性的月份，而且从3月29日开始，在旧金山有一个关于美国女性的法律的展览。这个展览呢，非常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哦。所以呢，今天在名人有话说单元，首先要访问到的就是 Her Story on View 这一次的特展的策展跟主办人邱章律师。邱律师你好。
哎，佳瑜你好，好久不见，你真的是常青树。
没有，您才是。而且呢，我一直真的很佩服你，你是真的孜孜不倦的，持之以恒的，在为美国女性，尤其在法律上面的历史哦，在书写，在记录。像这一次即将从3月19号开始，在旧金山总图书馆会有一个 Her Story on View 的这个特展，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啊好啊，我大概是2015年哦，经过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馆，那时候的馆长叫张玉腾博士，他就说，哎，我看了你写的《龙与鹰的搏斗》哦，我觉得里面，哎，你可不可以把华人女性挑出来做展览啊？我就吓了一大跳，这么好的任务，我当然说愿意哦。然后我就开始遍访台湾各地的最有名的艺术家，请他们帮忙，没想到他们都同意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把1782年开始，所有华人女性牵涉的官司，不管是他们打的还是他们被告的，通通拉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几个，比如第一个是22个娼妓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有22个未婚的女性从香港到美国来，在旧金山就被移民官挡下来说：“哎，等一等，你们这几个看起来就像妓女吧？”所以就把他们赶回去。那买他们的人嘛就不甘心，就开始告，结果一审当然就输了，因为一审有个白人的传教士作证啊，就是说，哎，中国这种淫荡的女人呢，里面都穿很鲜艳的肚兜，所以法官只要往里面一看，他们是不是穿鲜艳的肚兜，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娼妓。
嗯，传教士知道这个好像怪怪的。
哎，结果法，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女生就是说衣袖越大越有钱嘛，所以大家衣袖都很大，结果法官就叫律师往里边看，果然都是大红大绿的肚兜，就一审判定他们通通是娼妓，要遣送回国。那他们就赶快上诉到最高法院，哎，最高法院法官就判下来说，你不可以，一个小小的移民官怎么可以凭一眼就认定人家是不是娼妓呢？这是违反第十四条修正案，所以这些女性打赢了就留在美国。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都他们的后代啊，对不对？
那他们到底是不是娼妓啊？
嗯，我觉得22个完全不懂英文的女人都叫阿英、阿花、阿妈，你觉得呢？他们的 last name 都是阿，对不对？可见他们根本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而且会有钱来打官司，那个绝对是别人出的吧？
嗯，但是竟然还打赢了。
是的，从那个时候，女性都是娼妓，比较主要主流是娼妓，一直到现在，哎，女性都已经是有头有脸的人在打官司了哦。所以呢，这个过程的变化，这里边重要的案例拿出来做展览，那在台湾一展就轰动，虽然是华人女性跟他们没有关系，可是就很轰动。后来我就把这个展带来美国，然后每个地方都邀请我，就展了22个地方，是我喊停，因为太累了。
嗯，
那这段疫情期间呢，我又一看，哇，案子又积满了，所以我又挑了20个案子，再写一本书叫 Her Story 2， 那就是他们现在的 Her Story in View 这样。那以后漏掉的，然后进行了大案子又抓出来写这样，所以现在展的是第二个，一直到2020年。那我现在正在写 Her Story 3， 因为 Asian Hate， 所以这一版写的我非常的难过，每天都有华人女性被打，为什么呢？而且都是老的，就是因为打他们的人也是社会最底层，他们只能打这个老弱妇孺，对不对？他们不敢去挑男的，万一碰到李小龙在世。所以呢，就是看得我很心疼，没完没了的。昨天还有一个女的被打125次以上，对不对？
哦，对，我看到那个画面很吓人。
是的，那为什么都打华人老女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只打得过华人老女人。 我很感动的就是第一个被打的在 Oakland， 你还记不记得一个女的被打的鼻青脸肿的，她拿起木头就打那个打她的白人男人，
就是我们记忆所及第一个反击的。
是的，她的孙子就在那个 GoFundMe 上面给她募款，募了100万。那这100万呢全部都是5块钱10块钱这样积来的，所以看得我好感动，都不是一笔10万，都是5块10块5块10块。
嗯，所以就是一般的民众自动自发的。
是的，好了不起。所以华人的力量很大，可是怎么样，就是说为什么有人恨我们这么深呢？而且多半都是非议的。我一次在 Home Depot 买东西要付钱的时候，前面一个又矮又小又老的黑人男士转过来跟我说 Go home, go to China 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讲 OK, 你帮我买机票我就回去。
还蛮幽默的你。
对，旁边人都吓得嘴巴不要张多大，怕打起来，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吗，那种歧视就是发自内在的歧视，因为他们过得不好，他们就觉得你们比我们还外国，你怎么可以过得那么好，大概就是
迁怒到我们身上吧，我想。
是的，是的。
所以你现在搜集的华人女性的资料就越来越多，已经在写第三本了。那您现在要展的这个 Her Story 2第二本当中，也可以找一些您觉得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案例嘛？而且呢，您刚才有讲到说您的这个 Her Story 1这本里面是从娼妓的案件开始谈起。那 Over the years 女性在这个法律案件当中她的角色，也许这个结局可能随着岁月有很大的变化，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我很希望能跟你讲说，哎呀，我们现在每打都赢，可是不这样，因为那个男尊女卑的概念哦，除非北欧那些国家，现在就是还是根深蒂固。就像这一次那个 Alan Powell 叫做康如
，
包康如，对，他在那个 Klein Perkins 是美国最大的 VC firm， 那他要生的时候呢，跟他一起进去的一个男性就得到那个位置，他没有得到，所以他就告了。当然他的私生活可以检讨的地方，可是他告输了。 OK， 他提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啪啪啪啪十几项，全部陪审团都判他输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啊，那你为什么要跟那个人睡觉呢？就这样。那如果是男的，你看像 Harvey Weinstein， 他跟300多个女的性侵呢，那为什么他就到这么久才知道？那个 Alan Powell 就一下子就不能呢，而且还输了呢？就是陪审团认为说，哎呀，你这女的怎么可以失德这样？可是我很佩服他 ，OK， 很少有人第一个他花了大概上100万的律师费，
非常庞大的一笔律师费。
是，而且他输了是脸丢很大，对不对？面子丢很大。可是我佩服他，他愿意把他的私生活抖了出来，就是为了设这一个案例，我佩服。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觉得说美国应该算是全世界在职场上面两性平等应该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国家了，可是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环境当中，仍然是存在的这些不公平的性别方面的一些歧视、
太大了，太大了。你想想看哦，就是包艾伦的这个事情让我很痛心，可是我很佩服
包康如，
因为他，我们可以查资料，可以知道所有的陪审团说什么，他说了什么。那像现在最近打赢官司的就是方里邦琴 ，OK， 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也很崇拜他。上一次 Her Story 有他，因为他买了那个报纸叫 San Francisco Examiner，OK，、okay? 那本来那个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 conglomerate 那个报业大亨，他们就告他说不准华人买，他回告就告赢了啊，他进入我们 Her Story 1， Her Story 2他又进去了。你想那个时候他已经83岁，他现在87岁，不会告了吧？没想到他又告了，
官司又找上他
啊。对，因为这次他被告就是他买了那个280那个 Route 280的那栋 Flintstone 的房子，他在前面装了10个大恐龙，
后院，对对对
对，结果呢他就被告说他是公害哦，这些恐龙、
被他的 community，
对，可是呢他当然回告了、结果我们不知道赢还输，可是对方要赔
他赢了，他没有这样说，但是好像是因为他们签了这个不能
对，
应该是因为他们签了保密协议，
那这种多没意思啊，还好那我们就可以讲说有这个案子，可是中间过程我们都不知道啊，
是要保密，
对公害这个 public nuisance 从头到尾都没有案例，所以他这个案例如果输的话可以直到最高法院啊，我盼望的要死，最后是个结局这样子，所以我就
和解了是吧？
很生气 OK 拜托，如果你们要打请不要和解好
吗？因为我们邱章律师等着写书
对对对，请你不要这样，没不够意思还保密、嗯，所以呢，所以这个 Florence 这个方里邦琴两次进入历史，你就只能佩服他目瞪口呆嘛，对不对？
嗯，而且两次他都是非常的勇敢的站出来面对、
啊、对，
而且我相信他这第二次的官司应该也是打赢了啦，
打赢了，当然打赢，人家对方还赔他125,000啊、
嗯、对，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华人女性多了不起啊，就一路打来啊，输也是虽胜犹荣啦，当然有一个阴影的就是那个Sherry Chen， 他叫做陈什么的，
对，陈霞芬
啊，对对对，陈霞芬，对 对, 对，他就是因为间谍案嘛，有没有？他间谍案结果被他是赢的、嗯，法官判他赢，可是对方上诉，那在那一周上诉要等6年，所以到现在还是遥遥无期。可是呢，我就跟他讲，哎，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仔细啊？什么啊？他就说不能讲。我说为什么不能讲？他说因为对方已经付他薪水了，就是不让他回去，就说你不要回来，我们给你薪水。
嗯，
他也是他打完以后大概真的被这官司吓到，已经打了这么多年都没结果嘛，蛮消极的，就是说他就说哎呀不要写我啦什么什么的，那我就说不写你不是一个 option OK 他官司一直没了，他一直回不去，他们情愿给他钱也不让他回去。
对，其实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侮辱、欸，花钱消灾的感觉，但是你对我们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可以不要你。
是的，对，嗯、所以这个华人做间谍，今天美国的又有一家报纸讲，1000 initiative 就 China initiative 虽然被取消了，可是这些中国人不是间谍吗？你看又来了。
所以在 Her Story 2这本书当中呢，又有更多新的案子在里面，那么也代表了华人女性在美国地位上面多多少少的一些变化了，尽管不是所有的官司都能够打赢，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你刚刚所提到的方里邦琴这样的一个例子哦，还是给我们在美的华人女性很大的鼓舞的。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继续回来和邱章律师聊。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同时佳瑜的节目也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听得到，欢迎到佳瑜的个人网站 jengjiayu.com 上面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欢迎订阅哦。今天名人有话说，我们继续来女人有话说，访问到的名女人呢是公益律师、法律作家，曾任台湾的立法委员，现在是美国的职业律师，学经历都相当的丰富哦。因为邱律师是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跟法学博士，同时还是罗格斯大学的微生物学博士。邱章律师呢在美国写了《龙与鹰的搏斗》，专门记录了美国华人法律史，同时也写了《Her Story》一跟二，记录了美国华人女性的法律史。那么 Her Story 2从今天开始在旧金山总图有特别的展览，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邱律师，接下来想请教的是，你写了这么多人的故事，记录了这么多人的经历，给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这第二本书跟第一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给我最大的启发哦，就是我个人在5年前，就是2015的时候，那7年了，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index 上面 search Chinese American Women， 零 result 是零，那我想怎么可能呢？我就查查蒋宋美龄分类到哪里去了啊？分类到将军夫人，那谁谁谁分类到哪里去了？分类到什么夫人？你知道吗？那现在你再上 index 查 Chinese American Woman 有26万笔，而且天天在增加，所以你就知道这三个字就 united 所有的 Chinese American Women、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微薄的贡献哦。当然我不敢鞠躬会被骂死可是我觉得先讲宋美龄也归类在这里了、
哦、你一直以来的努力对这个一定是有帮助的、哦、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 的，不用客气。
对，那个时候他们叫我说你这个 index 就说 index 就叫 Chinese American Woman 这样、
嗯、哼，
那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上一本书的时候，我写就是lawmakers， 就是政要嘛，对不对？Lawmakers， 我写了三个人，一个是联邦法院的法官 Dolly G， 一个是谁谁谁，我忘了谁，三个。这一次我至少写了12个，因为还没完没了。OK，就是太多了。你看，我们一转头 ，Michelle Wu 又选上 Boston Mayor， 一转头谁又做国防部副部长？哇，华人女性，我当然没有做华人男性，我相信华人男性也很优异，可是华人女性不得了哎。像是玛丽兰州的齐丽丽，她是就是 State Council， 她就是用微信组团呢、欸、选上哎、欸。
对，所以其实还是在不同的方面啊、哦，尤其是在民选官员上面，都有蛮大、蛮长足的进步的，地位的上升。所以其实也有一些可喜的现象，即使在这么大的一批 Asian Hate 的这个浪潮当中。
是的。然后我还发现一个秘诀，就是女性啊就比较坚韧，她们可以低下来，她们可以弯下腰来。所以我做的每一个女的，她选上那些就州议员、市议员，都是一家一户的去敲门，最后把选区的所有的门都敲两遍。那你不选上还谁选上？我就没有看到一个男的敢这样。我看的每个女的都是挨家挨户在敲门哎、欸。
嗯，身段比较柔软一些了。
就是 Harvey Weinstein 整个 sex scandal 里面唯一的，也可能华人女性唯一的，她是那个时候从伦敦大学毕业，得了什么戏剧系的最高荣誉，然后呢就来找工作，结果 Harvey Weinstein 的公司就请她，她高兴的不得了，因为 Harvey Weinstein 那时候已经得了好多个金像奖，对不对？就后来人家就跟他讲哦 ，Harvey Weinstein 24小时都需要秘书啊，一个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一个是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你就拿下午2点到晚上10点那一班，因为前面那个已经有人了。第一天上班门一打开，因为 Harvey Weinstein 的 office 是在旅馆里面，所以他一打开门，哇 ，Harvey Weinstein 就出来了，身上只披着一个浴袍盖住他的下半身，吓了一大跳。然后他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然后 Harvey Weinstein 也不理他，就一直顶他，一直顶，一直顶，把他顶到墙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不起，我家人不会让我做这份工作，然后就走。结果迎接他的不是道歉函，而是 Harvey Weinstein 的律师要他跟早上的那个女的，他也 quit 了，他们两个签那个 non-disclosure 就秘密保密协议。
保密协议。
一直到20年以后，他觉得说那个时候那个 Me Too 运动出来了，他们就站出来讲，
所以他们就不管了。很多年轻女性，可能少数族裔的女性，在职场上面可能受到这种性骚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以前可能也是我们的个性的关系啊，不知道跟民族性是不是也有关系，我们可能就避而不谈。但是现在呢，也看到这些的例子，然后这个 Me Too 运动真的也给大家比较多的勇气了，所以愿意站出来，避免其他女性啊重蹈覆辙，这样子的例子就多了。
是你18岁，长得又漂亮，什么都不知道，一去碰到这个，如果人对方又强，那你怎么办？所以我是觉得那个 Harvey Weinstein 的案子，让我希望让很多很多女的都看清楚，如果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5岁、16岁，豆蔻年华，娇艳如花，那性侵害是在等着她，一定要让她知道，就是说她有什么权利，她什么时候可以说 no， 什么时候赶快滚，
赶快跑，
就不要那个。是的，
是是。所以其实您的工作也真的是很重要啊、哦，记录这些不同的历史，有关于女性的、华人女性在美国，尤其是在法律上面怎么保障自己的权益，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多这样子的故事跟例子，也为自己呢遇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处理，有一些很好的这个范例在那里。最后跟我们讲讲，从3月19号开始会在旧金山总图展出的这个展览、最大的特色好不好？
旧金山图书馆非常漂亮哦，你一进去就是一个中庭，所以你就看得到中庭上面，我们在3楼，他们很有创意，就是把每个故事的女主角的照相都放出来，所以你一进去一往上仰，就会看到10几个漂亮的华人女性在等着你，因为前面是她的照片，后面就是她的故事，所以呢、很壮观。然后他们又做了那个 picture kiosk， 就是那个灯亮着的那个 stand，然后上面就有所有华人女性做那个 政治人物的华人女性的照片，那我是觉得我在上面都有写她是哪一州的，那你们可以记下来，所以将来有事情你就找这些政治人物，因为他们被选上就是为了要帮你们服务的，所以不要客气，下一次就会 travel 到 LA Central Library， 会到纽约 Public Library， 到很多地方，尤其是我们在纽约 Public Library History 1已经变成他们馆藏永久的部分了，所以 History 2可能就把 History 1拿下几张再放上去，他们一放就是一辈子，因为他们就说 也没有更好的东西放这样。纽约图书馆那是全美国最大最 prestige 的，他们通常不展别人的东西，他们在那个 Chinatown 附近的叫 Chatham Square 是他们最忙的图书馆，居然就把我们这一套就放在楼梯上面，所以我们会到很多地方去，可是到的地方都是我老人家可以到的地方，也突然太累啦。
不过非常的有意义啊，所以呢辛苦邱律师了。但也您还好吧这段日子？
就是一直写这个啊，当然很闷啊，对不对？我平常喜欢全世界跑，那现在就只能窝在这里对付我孙子，很无聊，我得到家。
不过随着这个展览啊开始，你也要又开始这个去不同的城市办展览了，所以你生活又会忙碌起来了。
可是老了老了，真的就是那个骨头不跟你配合啊，好痛哦，又酸又痛。
辛苦辛苦，嗯，加油。谈谈你对这个乌克兰第一夫人的看法吧。
反正他很棒啊，他就支持他先生。我对乌克兰总统倒是很佩服，你不觉得吗？
对啊，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有讲。
对，好，
所以他们都让人刮目相看啊，因为原来他大家都看不起他嘛，觉得他就是一个演员，还是一个喜剧演员。
对，
嗯，弄假成真当了总统，但是没有想到说在危难面前哦，他就发挥了非比常人的勇气，所以一下子也提振了乌克兰全国的士气吧。加上他太太哦，也真的是非常的得体，就全家都死守在乌克兰。所以他这个第一夫人也被称为是最勇敢的第一夫人。
对呀、啊、好了不起，他们如果跑的话像什么，对不对？
嗯，
然后我觉得美国一些政治人物也很笨、啊、他们说哎呀你看你看那个谁，那个普丁的脸是肿的、哦、他一定是用了类固醇啊，一定有病。我觉得屁，那叫玻尿酸。
是玻尿酸，是美容用的，不是类固醇。
是，怎么会是类固醇？
嗯，他是要回春，他不是治病。
啊，你有看到普丁原来的第一夫人又老又丑？
有啊，有啊，因为玻尿酸被他老公拿去打了。非常感谢你写了这些书，办了这些展览，让我们都可以更了解美国华人女性在法律上面的一些历史跟故事。感谢你哦，邱律师。
哎，急需接班人哦。
好，我们顺便征求一下接班人，可以跟邱律师联络。谢谢，谢谢邱律师。
好，谢谢嘉瑜，谢谢听众朋友，我们旧金山图书馆见。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我是嘉瑜。
我是张斌。
今天开始下雨了，油价也没有像前几天飙的那么高了，感觉都是好消息啊。
油价的高温被雨降了吗？
反正天降甘霖。
我就喜欢雨天，一晴天一出大太阳我就开始抑郁。嗯，看来真是好消息。
我不喜欢雨天，但是因为已经太久没下雨了，所以现在下点雨我也不反对。
其实你应该现在喜欢下雨天，因为什么呢？下了雨，后院的菜呢、果树呢，你就不用再用花钱的水去浇，你就省点钱吧，因为油价很贵。
对，虽然没有前几天最高峰时候那么贵，但还是很贵的。不过最近大家去加油的时候呢，一方面会被油价吓到，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忽然眼睛一亮，
看见什么好东西了？
看见有趣的东西了。就是现在啊，在一些加油机的油价显示屏旁边呢，就会出现一张贴纸，而且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的头像贴纸。
不会是支持川普吧？
并不是，最近这个人的知名度比较高，那就是打败川普的拜登。
他也把低油价打败了啊，终于把油价涨上来了。
我觉得发明这个贴纸人真的很有创意。虽然大家都叫这个叫加油贴，这个贴纸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拜登的照片嘛，然后他下面写了一行字 I did that， 就是我干的。
一般的这个谁干了好事都问 Who did it 哈、
通常是要邀功的人会这样讲嘛。 I did that 是我、都是我的功劳。
功劳
就是看在我们一般越加油越生气的消费者当中，当然就一肚子气啊。然后这个贴纸就贴在那个油价旁边，它的位置还选的刚刚好，就贴在那个油价显示屏的旁边，然后每一个人在加油的时候就知道说、就是这家伙干的。所以这很明显就是反拜登的团体做的。
不是，人家真有创意，我以前都没想过这张贴纸跟他有关哈。
真的很有创意，我觉得。
是啊，我还记得以前每逢有大事的时候，很多人脑子特灵光，赶快印那个文化衫，有没有？然后就在网上热卖哈。
对啊，不过由于被贴上这种加油贴的加油站太多了，苦了谁呢？苦了那些加油站员工，因为他们要一直撕掉那个贴纸嘛。就后来就有一个加油站的员工发了一个 TikTok 的短片，就请大家手下留情，拜托你们把买贴纸的经费花在多加一滴油上面好不好，不要再贴贴纸了。我还要清，很累，而且现在油价已经这么贵了，大家都苦哈哈，你们干嘛还花这个钱去买贴纸去做贴纸。
还是钱多，还是油价不够贵，如果油价够贵的话、就没钱买贴纸了。
不过也有人因为这样子而获利啊，就是那些卖贴纸的公司。他们挺开心的啊。像一个经营零售印务公司的人就说啊，哇，自己的公司目前主要就靠在 Amazon 上面卖这些黑拜登的贴纸了。他说其实我们去年就开始在 Amazon 上面卖这个产品，可是之前呢卖的并没有很好，但随着这几周油价节节上升，他们贴纸的销量也越来越高。
我还在网上看到好像是 Virginia 有一个商店新成立的，那商店啊名字叫 Go Brandon， 里边卖的全是支持川普黑拜登的各种产品。
对啊，上一波热卖的产品是 Let's Go Brandon 嘛。你真的就是要抢在别人都想到之前赶快做，你就会赚到。有人发现这个好卖之后呢，一大堆人就开始仿效，就是很适合 I did that 的这句话的各种的表情跟手势的照片都出来了。然后还有人把贺锦丽也拉进来，一张是 I did that， 就是拜登的手指着，然后贺锦丽的照片也在旁边，就是 I helped。 对，然后还有人就干脆把他们两个的那个照片放在一起出了一款贴纸，然后两个人的手指一直指向前方，下面的那个字就写着、We did it。
真是太有才了。哎，说到这个词儿，你记得吗？大概十几年前春晚赵本山和宋丹丹有个小品，那个宋丹丹里边一个台词太有才了，
我记得啊。
全国人爆笑，于是就在那之后的几分钟，太有才了这四个字的汉语拼的网址域名就被注册了。
你看人家脑子动得多快。
真是哈，这些贴纸的人我估计也太有才了。
不过川普也没有闲着哦，因为后来就有人把他的照片也再拿出来用，那张照片其实在网络上面已经传了很久了，就是他的食指往上指，有没有？之前不知道那个配的是什么字，但这次就是他们把川普的这张照片拿出来，手指着上面，然后就是上面是拜登跟那个
贺锦丽
的照片，然后下面就是川普的照片，然后川普的是食指往上指，然后下面配的字就是 Biden did that。 所以现在最完对，现在最完整的照片就是三人一组这样子，两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越贴越多。
那个纸贴在那个商店里肯定都有卖，
都有啊。现在 Amazon 上面好多各式各样的，现在是卖的最好的时候。不过随着油价如果渐渐受到控制的话，这些商人可能又要想新的贴纸了。
因为最近我很少出门，大概一个多月才加一次。油价涨了以后我还没有加过，等油价降了我再加。
再出门是吧？现在很多人呢也是每天盯着新闻，看看这个俄乌战争到底结束了没有，结束了之后第一件事出门加油。 不过看情况好像一时半会儿这个战争也结束不了。不过也因为这次战争，大家对于乌克兰越来越了解了。现在我们不但知道他的总统是谁，第一夫人长什么样子，我们还知道了乌克兰是国际代孕中心。哎，
不是月子中心，是代
孕。乌克兰人应该没在坐月子的吧，他们是国际的一个代孕中心，就是非常多你如果想要找人帮你代生小孩的话，就会去乌克兰求助。
搞不好中国人要是找乌克兰代孕，多多少少呢，这个代孕孕的婴儿他也体内呢也进入了这个代孕妈妈的基因，生出来孩子稍微有点金毛。嗯，
哎呦，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就不知道了。所以在战火下的欧洲呢，代孕之都乌克兰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啊，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基辅的郊区有一处地下室，就是因为外面呢隆隆炮火嘛，有一个医院的护理师跟同事啊，因为他们在照顾刚刚出生的21名小 baby， 他们全部都是代孕的 baby， 所以他们呢就赶快把这21个小 baby 呢藏到了一处地下室，躲过了战火。
这客户要索赔的。
原来乌克兰呢，它在国际上面另外一件知名的事情就是它是代孕中心，每年有好几千名婴儿都是代孕的。
那里的经济不是很好，所以那儿的妇女就找了这个职业。
可能他们那里经济的状况也不是太好，那从事这个行业呢，生一胎大概可以赚$50,000呢。
哦，那还真是能够乌克兰人过几年的。因为据说那里的政府其实也蛮腐败的，那儿的经济也还是不是
很糟糕啊。之前那个总统之所以声望很低，除了大家有点看不起他的出身之外啊，也是因为乌克兰的腐败状况很严重嘛。那根据统计呢，目前啊，乌克兰就有800名妇女正在进行代孕服务，就是肚子里还怀着宝宝呢。所以这几百个宝宝的父母亲现在就很担心了，到底可不可以在战火当中安安全全的把孩子生下来。
对啊，因为现在是无差别轰炸。
对啊，好像平民啊、医院啊、俄国人都不管了。讲到代孕呢，之前你记不记得中国大陆很有名的那个女明星郑爽，她就是在美国找代理孕母啊，跟她当时的男朋友，然后好像还生了2个、对不对？不止一个。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好像后来是
他们就是弃养嘛，然后这个男方后来好像承担了责任，所以网上就铺天盖地的在批评郑爽嘛，因为代孕了之后又弃养，这是最糟糕的，这个小孩子很无辜啊。所以这其实也就带出了大家很多的讨论了，这种已经不是人工受孕了，就还牵涉到在别人的肚子里面人工受孕。
嗯，
可能很多法律的诉讼啊、责任啊都还要解决。像台湾就还没有合法化呀，像之前那个连战的大女儿，那好多年前了啦，她好像也是一直怀孕不太顺利吧，所以她就到美国也是找人代孕的。
嗯，中国是不合法的，但是我估计也可能很快就合法化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因为中国政府不是现在需要你生吗？以前是一对夫妻一个好，满大街的标语，现在是你要生2个3个才好。现在好像你父母自己生试管婴儿保险，中国保险已经可以报销了。
哇，这个风向真的转得很快哈。讲到代孕也让我想到前一阵子的新闻，就是那个 Elon Musk 的前女友 Grimes 啊，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忽然就听到了这个 baby 的哭声，然后媒体才发现说，哦，这个他跟 Elon Musk 虽然分手了，可是又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还是透过代理孕母生的。
哦，还不是他们两个的，是代孕的，
但还是他们两个的啊，就是他们的精子跟卵子嘛，只是种在另外一个人的肚子里面。
嗯，
所以 Elon Musk 的小孩至少有一个是透过代理孕母生的。
看来这需求还是挺大的哈，很多女生不愿意改变自己体型，或者因为其他健康原因就拜托别人帮忙哈。
对，所以现在代理孕母啊，甚至有很多女明星冻卵啊，借用科技的一些方法，可以不用自己生，或是可以自己选择什么时候生。以前这种怀孕啊、生子啊，生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是男是女啊，就是那种未知的喜悦感觉越来越少了哦。就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怀孕，让谁怀孕，生男的生女的，都可以控制了。
另外一种方便就是，你比如说很多夫妻老了以后都盼着逼着自己孩子，你们赶快生孩子，我好抱孙子，现在不用了。我年轻时候都有冻好的这个卵子和精子，等到了70岁的时候，啪找个代孕的，哎，抱的是儿子，但相当于享受抱孙子的快乐，对不对？
就是自己的小孩如果不生的话没关系，要什么时候有孙子都可以。
对，70岁准时抱上。
70岁小孩不生，我自己生是吧？
对啊，我也不逼你了。
好可怕哦。
所以以后你要看见老两口上街怀里抱个小 baby， 可真别冒失的说，哎，你这孙子很好看，未必哦。
而且也有可能是妈妈帮自己的儿子生了一个孙子。哇，根据统计啊，代孕的行业呢，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60亿美元的市场，哎，然后那个时候乌克兰的代孕价格大概20000块，现在大概就2万到5万不等。
估计这个战争可能还要再涨，因为风险大了，成本高了，还得给你们建地下室。
哦，对啊，那其实除了乌克兰呢，印度也是，哎，因为印度已经开放了，所以现在也是另外一个世界代孕大国。
嗯 ，Made in India 哈。
嗯，但我是觉得啦 ，baby 真的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了吧？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是喜欢自己来，用自然的方式来。
对啊，对啊，一切顺其自然才是最好哈。
对啊，今天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
飞驰中旋转。 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长吻，常让我想啊想出神。